感谢主，我们来到这一次的夏季训练的第二篇，也讲到借着击败撒旦的势力来具有迦南地。
阿们。
我们上一次说到神对约书亚的吩咐、应许与鼓励啊，在这个吩咐、应许、鼓励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同在，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啊，他需要看重神的话，要听神的话。
阿们。
阿们。遵行神的话为最大的条件， Amen。 好，我们接着要来看啊，我想我们读约书亚记、读四师记啊，很多人都不太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打打杀杀，打打杀杀？我想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要说一下，这个迦南地呢是神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那这个地呢在圣经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你从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见，当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首先啊，他说要有光，好，结果呢光来了，黑暗就分开来，光与暗的分开，然后接着第二天呢说到天空以上的水和天空以下的水要分开，
阿们。
所以呢今天有云层，有地面，中间有一个空气啊，在其间，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那第三个呢就说旱地要露出来啊，可能就是所谓很多地质学家的造山运动，这个地壳的隆起啊，这个旱地露出来，这个旱地露出来呢，后面各种生命的生长才在这个地上发生了。如果旱地没有露出来啊，这个生命是无从生长。那第三天旱地露出来，就说出从死水中出来这个旱地呢，是预表经过死而复活的这位基督。
阿们。
所以这位基督就是这个地的预表，这位基督也是一切生命的源头。
阿们。
所以神的心意呢今天就在这块地上，没有这个地，这个生命就无从发生，许多生命的故事也就没有了。所以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得着地。
阿们。
阿们。要取得那地，那取得那地的神已经应许要把这地啊赐给以色列人，但是还需要以色列人进去去取得，明白？所以呢我们在第二篇信息就说到，我们要具有这块地，好，要享受这块地，你就必须要去。所以在上一周的应许说，约书亚说，凡我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摩西的应许啊要赐给你。
阿
们。但是那块地还有原住民，就是所谓的迦南人盘踞在那里，那这个迦南人呢是非常高大强悍。那这里说出呢，今天我们要享受基督成为我们的美地啊，我们必须把在其上的这些仇敌要消灭，要赶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具有那块地，享受那块地。但是今天所有的征战都在这里，明白？我们要享受基督，常常有许多的霸占，许多的蒙蔽，许多的控告，许多的打岔都在那里。所以感谢主，神约书亚记主要的负担就是什么？要进美地，并且要征战具有美地，然后才能够研究分地，然后具有这个行。所以呢我们看在约旦河东啊，摩西已经应许有两个半支派，一个是流便，一个是加德，还有马拉西半个支派，已经啊应许把约旦河东的地给他们。但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啊，约书亚在吩咐百姓的时候啊，他就对这两个半支派说啊，你们当记得啊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你们得享安息，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赐给你们的地。但这里说，你们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列队在你们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安息，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为业之地，那时你们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好，那这里就说出今天承受这美地啊，它是一件团体的事，你不能自私到个情形啊，约旦河东我们已经分到了，那我们就在那边享受吧，其他的那是其他的， 九个半支派，那是你们的事情。我想摩西在这里，约书亚在这里的感觉不是这样，你们必须要去。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一过了约旦河啊，一过了约旦河，你就看见啊，这个第四章约书亚记第四章啊，这三个半支派啊，他们就已经列队在那边，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大概有四万人，在第四章十三节，四万人都装备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平原等候上阵。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里有征战，而且这个征战是团体的征战。好，那直到这个把那地的都取得了，那你们才可以好好享受你们所分配给你们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图画可以简单的来看一看。可是具有地呢必须要有预备啊，所以首先他们过了约旦河啊，这个约旦河呢我们再过两篇信息啊会再说到啊，应该是下一周我们就会说到了过约旦河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接着呢，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在耶利哥平原前面啊有一些预备。预备第一个呢，就是神使耶利哥人啊心消化啊，约旦河西的这些诸王听叫以色列人是这样过约旦河的，他们吓坏了，他们的不再有胆气。那第二个呢，就是以色列人要行割礼，就第五章里面所说的。那第三个，他们要守逾越节 ，Amen。然后呢，接着呢，他们要吃这个美地的出产，玛拿就停止了，啊，吃美地的出产。啊，接着最后一个就要看见，在这场征战中，有一个人呐、啊，拿着刀出来，站在约书亚的对面。那约书亚就问他了，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说都不是，我现在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那这样的认识啊是非常的重要。好，在这支都预备好以后才开始准备要攻打耶利哥城。那我想后面会说到怎么攻打耶利哥城啊，这是这一周一个信息后面的一个重点。好，我想我们先有一个这个圣经事实的轮廓，我们接着就要来看，在我们的信息啊，周一的部分呢，它主要说到迦南美地。好，这个美地呢有两面的预表。好，我讲迦南地本身是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是没有难处的，很清楚，这位基督要成为我们丰富的美地。所以周一周二，特别是周二呢，引到生命记第八章七到九节，说耶和华你神进入了美地，那地呢，哇，有川有泉有源，那地有小麦大麦无花果树葡萄树，这个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还有出油的橄榄树，有蜜，还有呢，那地不缺食物，你必无所缺，还有石头，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换句话说，在那美地里面有水，有植物，有动物，还有什么？还有矿物啊！那这一切都是预表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所以李弟兄在60年到美国开工的时候，他交通了有一本书，有一系列信息叫做《包罗万有的基督》，那就是指的这个美地所预表基督的各方面啊，各方面。那这个地呢？它就是指的基督要是成为各种生命的源头，阿们。而且这位基督呢，他从死水出来，他高过死水，且被死水包围的地啊，由迦南地所描述的。好，那关于这里面的细节啊，我想我就不一一去述说了。那迦南地呢，是已经应许要赐给，但是如果你不进去，你不征战，那这个地跟你啊还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你还不能享受这地。所以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很特别的需要，就是我们要从事这场属灵的征战，明白？借着征战才能够得回这地。所以在周一的最后一段，好，最后一段他说我们 这个撒旦有撒旦的国，那或者最后一段一开头说，按照旧约预表，迦南有两方面，积极一面，迦南是丰富之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同他追测不尽的丰富，但是消极一面呢，迦南表征撒旦黑暗国度空中天上的部分。
Amen。
那这一部分呢，简单说就是迦南人，迦南人呢盘踞在这美地上面，所以你读一读最后一段的35页最后一段的第五行下面，他迦南人预表跟随撒旦的堕落天使，背叛的天使，他们成了撒旦国里执政的、掌权的和有权势的。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征战，为要具有并享受美地，这预表整个教会，包括所有的肢体，都有份于属灵的征战，抵挡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使圣徒能享受基督做包罗万有的地。那教会必须是这样一个团体的战士，抵挡撒旦空中的势力，使神的子民能更多赢得基督，好建造基督的身体，建立并开展神的国，使基督能回来承受这地。好，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迦南地确实是美地，迦南地确实是包罗万有基督各方面的预表。那今天我们要具有这地，请记得上面有迦南人，迦南人必须要杀光，迦南人必须要赶出来。那这迦南人为什么要杀光呢？这里你就要看见迦南人啊，当以色列人去迦南地探去打发，在民数记13章啊，去打发人啊，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探的时候啊，他们就告诉我，这10个探子告诉说，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人呢，叫做一种人叫拿非利人。哇，这个拿非利人不得了啊，他们看我们啊像看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是这样。那这个拿非利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你就必须回到创世纪6章，在创世纪6章那里啊，记载了说，神的儿子哈，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里神的儿子是谁呢？好，这里主要的这个神的儿子就是指的堕落的天使。那我们从约伯记1章、2章和38章都看见神的众子，那里的众子啊，好，当耶和华在开会的时候，神的众子也来在其中，其中撒旦也在其中。那换句话说，这里的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就是指着堕落的天使，他们啊来到地上取了人的身体啊，用这个身体啊与人的女儿非法的结合，所以就产生了人类与堕落的灵的掺混，而将人类污染了。本来神创造的人类是按照神来创造的，结果呢因着堕落的灵啊掺混到人类中啊，所以呢这个神就非常的失望。所以在这个创世纪6章也说到，神的灵啊不再与人相争了，这表示什么？神弃绝人，所以神就把这个启示啊给了挪亚，叫他造方舟，他准备用洪水啊毁灭那地上的人啊，主要的就是因为人的跟天使这个邪灵啊，这个邪恶的天使跟从撒旦背叛的天使的结合啊，所以人类被掺混混杂了啊，那所以神需要拆洪水来灭绝挪亚那一代的人，因为那一代的人已经不纯了啊，神为了成就他的定旨就不能容许这种人类存留啊。可是你看一看，不是已经毁灭了吗？洪水毁灭了，到民数记13章的时候，他们到迦南地一看，哦，拿非利人又在那边。那你到约书亚记这边看见进迦南地又碰到这些人，所以从这里面看见啊，这个拿非利人啊是非常顽强的，好像打不死的蟑螂，看起来是毁灭的， 它又存在，看起来是毁灭要存在。这意思说在我们身上啊，有一些非常顽强的仇敌啊，它是跟随着我们一辈子都在征战，我们稍微不警醒它就压制过，我们稍微警醒点它就被压制下去了。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见我们所有基督徒啊，我们一生都要活在这个征战的当中，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好，到了周三了，他这里就把约书亚记一章和以弗所书一章啊对照的来看。好，感谢主，我们有约书亚记，但是我们还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但是我们有以弗所书，从新约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就更清楚了。首先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什么呢，我带各位简单的来看一下，在第一章的第四节，他说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他说就如他在创立世纪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首先就是拣选，那拣选我们啊，他说使我们在爱里在他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各位请你们看一下三十八页诚心喂养的第二段，他首先我们第四，我们已经蒙神拣选，有份他圣别的性情。然后呢你再接下去第五节，这个按着他意愿所许愿的预定了我们。好，这里首先蒙拣选，然后被神预定，预定我们做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他自己，所以他说要得他的生命好成为他的儿子，这是他预定我们。那不仅如此呢，这个基督呢也把我们带进他的，就基督的救赎把我们带进他自己里面啊。这在第七节他说我们在这蒙爱者里面借着他的血照着神恩典的丰富得蒙救赎，明白？所以我们蒙救赎使我们啊被带进他那个，他自己就是那个范围，他自己也就是那个元素，然后我们就会被做成他的基业。那这个基业呢是当我们取得基督享受基督他做我们的基业的时候，我们自己啊就成为他的基业。所以在这个后面还说到我们还有纳林的盖印和坐姿，这是在十三节这里十三节十四节这里所说的，你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那这个印记呢，盖印就是什么，借着一次一次的印图啊，把他那灵的数值浸润浸透我们，目的是为了变化我们。那作质呢就担保神是我们的基业。好，那这是约书亚记第一章所指明的。到了约书亚记第二章呢他就说明啊，诸天界里面啊我们有好几层啊，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好，死在过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Amen， 这里有一个诸天界，就是三层天呐、啊。他在这个好，那在这里面又提到了撒旦，好，他是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他是比这个三层天呐、啊、要低一层，较低。那他呢就成为地上的人与三层天上的这位基督啊中间的一个阻隔拦阻，他会阻扰地上的人接触神并接受基督。好，这就是预表什么，那些阻扰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迦南人所预表的。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在最高的三层天上，那撒旦在空中阻扰我们接触神。那但是以弗所二章还说到什么，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人，但是是指的这个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拉合。这个妓女拉合啊，她就是预表一切邪恶的死了的罪人，但是呢感谢主，借着神的救赎施行他的救恩拯救这样的罪人，使这样的拉合成为享受基督的人。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真的有一首诗歌，这个从前我们都在罪中死了，所接触的世界一团糟，基督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 一同升天，坐在天上，啊，所以耶稣聚集我们在一起，请看看圣徒的同心合意，啊，我想这首诗歌应该是大本诗歌，补充本诗歌616首，啊，那我们这些啊，在最终死了的人，就像妓女拉合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因着相信回转，
阿门，
阿门，我们这一班啊。在最终死了的罪人啊，我们竟然蒙了拯救，成为享受基督的人。好，那我们看见这一个，就看见这个拿非利人，啊，在刚刚我说的就是39页第三段那里说到，他们是身量高大，啊，那他是堕落的灵与人类调和的产品，那所以神命令以色列要取得这地，要毁灭其上所有的人，使人类得着清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认识，你就知道不是打打杀杀那么残忍，神为什么不是神爱世人呢？为什么要这样的？因为他所造的人已经被混杂掺混了，那今天如果不清理对付的话，那这些东西会一直搅扰我们。其实到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混杂啊，一直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在灵里面警醒。好，接着在交通中啊，弟兄就跟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在这场征战中啊，是跟谁征战，啊，是用什么来征战，就是在周四的部分，他说我们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还要抵挡魔鬼的诡计，然后我们的征战呢，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啊，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他这里说啊，这个用的引到但以理书10章，这里有一段话，我们都知道但以理书第9章啊，但以理啊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知道看到哇，被掳啊70年啊，满了以后啊，这些被掳的人就要归回，哇，他看到这个，他就为这个祷告。他说这实在是一件大事，而且时间快到了，他就要为这个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呢，啊，神就向他启示了70个7的意象。那这个70个7的意象是关乎人类。整个人的历史的发展到最后人的结局，包括今后的3年半的大灾难，都启示在这个70个7的意象里面。我想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细说。所以但以理呢，看见这事啊，他就心里面啊，就很有负担了，他就要再为这个祷告。那当他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啊，忽然呢，在10章里面就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的命定啊，叫做大困苦。他看到这里啊，他就很软弱，也觉得怎么会这么惨？因为当时啊，以色列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因为南方啊有一个国很重要的国是埃及，北方一个重要的国叫叙利亚，一个是南方王，一个是北方王，这两个王常常打仗，就以色列呢。成为这两个国家打仗的一个通道，就好像我们啊以前读历史啊，这个日俄战争啊，这个日本啊跟俄国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日本要打俄国，他不打俄国，他打中国的东北东三省，啊，把东三省啊欺负，那俄国要打日本也不直接打日本，就把东北又打回，所以中国的东北啊，成为日俄两个国家啊征战的一个通道。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情形啊，也是这样，啊，当这个但以理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啊，他里面就很软弱，他看到这个情形。那但是神给他看见这件事之前呢，啊，啊，就给他看见啊，哦，有一位啊，这个有一个人呐，啊，他这个是他这位。应该就是指的这位基督啊，他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和普及。对不起，容许我稍微翻一下，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实在需要看见这个意象。好，这个当但以理啊看见这极大的困苦，但以理啊明白这话，懂得这意象，他就悲伤了三个七日，就是21天了。那这悲伤三个七日，其实我想他是在祷告，他美食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到正月24号的时候，他就举目看见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闪耀发亮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他说这异象唯我但以理一个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那在这里你就看见但以理他先看见物质景象背后的一个属灵的异象。那这个异象里面，刚刚指的那个人就是指的基督，他是居首位的。那他首先他在人性里面显为祭司，照顾他的选民，然后呢他是君王，由乌法金金带所表征，要掌管万民。不仅如此呢，他还有他的宝贵和尊荣，就是身体如水苍玉所表征的。然后呢他还什么也在他的光明里面显现，为要光照人，因为他面貌如同闪电，还有他光照的眼光里显现，为要什么搜寻并审判，因为他眼目如火把所表征的。第六个呢，基督也在他的工作和行动的闪耀里显现，因为手和脚如同闪耀发亮的铜所表征。最后是他刚强的说话，像但以理显现为要审判人，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样的一位基督乃是神在地上行动的中心与普及。弟兄姊妹，我刚刚念的这一段啊，都在但以理书10:5，那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但以理呢，他看见大困苦，以色列人地面大困苦，他又看见了这位基督啊是居首位的。这个时候啊，他还是啊浑身无力，面色死灰，毫无力气。就换句话说这个听见这样说话，然后就面伏于地沉睡了。这个时候有一只手啊来摸他，用膝盖使我用膝和手掌颤抖的支起来。他就对他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然后呢他就说了，他就告诉但以理说，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这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自己，你的言语已经蒙垂听了，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好，换句话说，你三个礼拜前你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啊，想要明白这事啊，你一祷告我就来了。但是他说啊，波斯国的魔君啊拦阻我21天，然后大军中的有一位米迦勒，就是天使长，他来帮助我，因我单独滞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换句话说，这个前来啊要跟但以理显现，奉差遣来这但以理要跟他说话的这位天使啊，被波斯国的魔军给拦住了，所以在那里有征战，他滞留在那里。还好这个大军中的一位就是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他。那现在呢，我要来使你明白你的名在末后日子必遭遇的事，还是关乎许多日子以后的事。好，然后他又说，这个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出去以后啊，亚玩的魔军必来。这个亚玩的魔军，亚玩是指的希腊。所以在这里啊，这个有一个物质的景象是我们眼睛能看得到，但是在我们物质景象的背后有一场你看不见的战争，是这种属灵的征战。那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物质的眼睛看得见，明白？那但是有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安慰的，就在这个属灵的征战，这物质景象背后里面，你要看见基督是居首位。 Amen。先给他看见这位基督，他是宇宙的中心和普及，然后给他看见在这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今天我们啊，要知道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不是从此以后我就高枕无忧了，我就领到毕业证书了，我从此以后什么事都没有，都没事了。不是，你今天受浸了，进入神的国里面才是初开始。就好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啊，他们要过红海，这个红海呢，叫做有一道分别的界限，就摆脱了世界啊的残累和捆绑。从此以后啊，你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那这个新的生活呢，在旷野四十年之久，其实很主要的用意就是什么？在我们身上需要更多的变化，借着属天的食物玛拿和活水啊，让我们使我们慢慢被构成神属天的子民。好，那借着过约旦河，我们要进入迦南地要征战，那说出我们需要借着征战啊，然后让基督的美地能够成为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在那里要建立神的国和神的殿，神的居所，那这才是神的目的所在。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个美地摆在我们前面，那如果我们懈怠不前去得，那这个美地对我们来讲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不过就是摆在那里。那我们需要借着征战才能够得着美地。所以你就看见基督徒和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有的基督徒你就觉得他很丰富，他身上啊有很多美好的构成，那基督在他身上的确是让人羡慕。但有的基督徒你就发觉啊，是基督徒，但是好像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好像外表是基督徒，他里面呢实际来说还是像没有多少基督的成分在他里面。原因就在于啊，你是不是愿意活在征战中，借着征战来享受基督。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必须来到41页的在第二段里面，他说在关于以色列定命的意象揭示与但以理之前，他先看见物质景象背后的属灵景象的意象。好，在这属灵景象中，基督是居首位。
阿们。
Amen。好，如果我们在征战中你没有看见基督是居首位的，我们也打不赢这场征战。好，这个征战就像约书亚要进行征战，在耶利哥平原，最后一个就是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刀来面对约书亚，约书亚就问他，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我的敌人呢？那人说，我都不是，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在征战中你必须看见这位基督是做元帅，他是居首位。然后呢，我们接着看41页的最后一段，他说在空中有邪恶的势力，我们必须与仇敌征战。那这个仇敌征战，我觉得这里有三个点啊，他到底这个仇敌到底多可恶的，还做什么？我们要看最后一段的第二行，仇敌和他在诸天界里的邪恶势力仍然霸占那地。我们请你把霸占这两个字要圈起来啊，仍然霸占那地。所以你和我必须真的去得着整块的地。好，第四行，这些邪恶的势力还是一直蒙蔽神的儿女们，使他无法看见基督的包罗万有。我觉得第二点你要把蒙蔽给圈起来，这个一个是霸占，一个是蒙蔽，好，使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个基督的包罗万有。所以很多时候，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行第五行，很少能经历基督包罗万有，就是由于诸天界里邪恶势力的控告。这个控告也请你要画起来。我今天在这征战中啊，我想仇敌就是一个是霸占，一个是蒙蔽，一个是控告。这是在这场征战中啊，仇敌常常会 会常常会出现在我们里面。一个是霸占，有的时候就是你看电视、看手机、电玩，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手机的霸占啊，非常的严重，常常把我们霸占。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呢、啊，我也不可否认，有了手机以后，我发觉我花了太多时间看手机，这些手机东西啊，我们若是不警醒的话，它会常常霸占我们。明白。那这个有一些年轻人呢、啊，青少年就胜不过这个电玩的霸占，你没办法想象他被电玩霸占到一个地步，废寝忘食，他的时间、他的体力、他该好好学习的，通通被他霸占。那当然，仇敌还借着一些利诱，好，比方说你在职场工作啊，给你一个好的薪水。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竹科啊，有很多、啊、很优秀的年轻人，但是他们的工作非常霸占他们的霸占到一个地步啊，称他们自己叫做卖干，卖干。那前几天有一个姊妹，我很喜乐。啊，这一段疫情期间呢、啊，他借着线上就业，他完全被恢复。啊，原本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哇，那个工作啊，特别到每一年的、啊、忙季，那个报税季节前的几个月的时候，他说他每天工作啊，可能要加班到半夜两三点钟啊。他说不是偶尔一次哦，是常态性的加班到半夜两三点钟，哦，搞到最后啊，他这个属灵的胃口完全败掉，根本没有力气，连聚会都没有力气。有时候姊妹们去看他，他不太愿意见，或者姊妹说我就在你家门口了啊，他最后勉勉强强两遍。那这一段时间，感谢主，这个借着吃播啊，每天中午借着诗歌响宴，借着线上聚会。他就不要出门了，就在家里面就可以聚会，他整个属灵的胃口被恢复。我看啊，参加我们特会的时候很喜乐，把视讯打开，一开始聚会就开口祷告，他释放灵祷告。前几天姊妹们说要跟我有点交通，然后在交通中啊，他就明白的说，为了过召会生活，他要换工作啊，他要换工作。他说觉得这样的情形啊，实在是很霸占他。
阿们。
那我也鼓励他，我特别把基甸的三百勇士啊给他看一看。今天你我真的要从事这场属灵征战，你必须是一般啊手捧着水喝的人。
阿们。
你不应该像狗舔水啊，你的这个水是人生活上的需要。撒旦常常用我们啊好像生活中的需要把我们给霸占，然后利诱我们。哎，你将来会升官，你将来会升迁，你将来可能机会更多，你钱赚的更多。啊，很多在竹科的人都知道啊，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啊，用身体去赚钱，老的时候是用钱来养身体。啊，他们常常过着卖干的日子。啊，今天，到最后有一天你会后悔，因为许多上好的岁月、上好的年日。都被蝗虫吃去，我们所过的日子在神面前都算不得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霸占请你一定要有警觉性。今天如果你没有警觉的话，我们不知不觉可能被属世的娱乐霸占、啊、被电玩霸占，被手机霸占。我们可以有很多时间都在手机上，但没有时间祷告。那我们可能有很多时间呢，都在看我们自己喜欢看的东西，结果对聚会的胃口被他破坏掉了。所以我们甚至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自己的工作，你到头来你就发觉啊被骗。我的到最后你们会发觉，人还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明白。我们在这里一直消耗生命，结果我们却忽略了对基督的享受。明白。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蒙蔽。你知道撒旦呢，常常叫我们的心眼被蒙蔽。我们实在看到我们周遭有一些人呢、啊，看的是很聪明啊，讲的打算各方面都很聪明，但是常常做了一些啊，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想象不到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被蒙蔽，被蒙蔽。他眼睛被瞎了，他以为哎呀， 这是个赚钱的机会，他以为这是投资，他以为是什么样的情形。那因着我们被蒙蔽啊，我们没有看见基督才是一切生命供应的源头，他也是一切丰富供应的源头。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啊，我们只要有养生之物和遮身之物啊，就可以知足啊，因为我们不是依靠无定的钱财啊。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蒙蔽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对属灵的事上没有胃口，好像读一读啊读不进去。这个有一些我们的头脑啊，李弟兄常讲，我们好像是大理石啊上油墨，就上不进去，因为非常的硬，非常的坚固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没有办法好来领略基督的丰富。所以我们对属灵的事啊，有时候聚会，哎呀又要聚会了。好，当然我知道这个蒙蔽跟霸占是有关联的，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开保罗也说啊，我们的心眼要被开启，明白，使我们真认识他。我们不需要，我们求主把这一切的遮蔽都挪去，阿们，使我们能看见。所以林后山呢也说，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怕子就几时除去，
阿们，
明白。我们要一直在这场征战中转向主，明白。这个转向主其实就是征战，我们要一直转向主，除去我们所有的遮蔽，那我们能够像一个没有帕子遮蔽的，好像镜子观看，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那第三个就是我这里说的控告。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软弱里面，就撒旦在里面控告，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你看看你这么软弱，你看你这么失败，常常用这些东西啊。有的甚至我们好像不自觉的，我们又犯罪了，又得罪主了，得罪弟兄姊妹了。但我们这些的控告会叫我们有一种莫名的软弱啊，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用主的宝血。在启示录那里说，弟兄们胜过他啊，因为他是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弟兄们胜过他，借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靠着主的宝血，然后我们也需要见证宣告主的话，然后我们才能够得胜。所以我想我花一点功夫啊，在这里跟各位说，因为大家讲征战征战征战什么，好，征战什么，我想在这里有三个非常实际的情形分享给弟兄姊妹。我们小心不要被霸占，好，霸占呢就说去夺去我们在神面前该有的那一份享受。我们也小心不要一直被蒙蔽，叫我们啊不要有一些啊东西蒙蔽了我们，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做出错误的拣选，明白。这两天我们的弟兄啊，他这个要进行一些投资一些情形啊，他说要去的时候，我们弟兄们就为他祷告，求主赐给他智慧，到底要看见那个陷阱在哪里，那个机会在哪里。你不要以为机会就是一定是机会，有时候机会是个陷阱。我们需要求主叫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看见什么才是最该投资的。那最后呢，我就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一直要靠着主的宝血，一直要宣告主的得胜，我们才能够胜过撒旦的控告，使我们能够成为一帮刚强的人。好，那这样呢，我觉得在41页的这个最后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在第三行说，这里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属灵征战是我们需要参与的，借着对包罗万有的基督有所享受，好，我们就有负担去打这个仗，我们就有负担为了这个征战，我们就编组成了军队，征战就在我们的前头。那我觉得今天你我要从事这个征战，就在约书亚记第五章那里啊，给我们看见有两个点我们需要被提醒。第一个就是他们进入美地以后，好，马拿就停止了，他们就享受美地的出产。
好，
那所以今天你要从事属灵的征战，你必须对基督有享受。
阿门，
阿门。那第二个呢，就是看见这位基督他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阿门。所以今天你要从事这个征战，你必须让基督居首位。阿门。所以我最后在征战中我补充两个点，首先你必须对基督有享受，然后你要让基督居首位，好，让他来做我们的元帅。好，所以在周五的部分呢，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十四节，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好，在约书亚对面站立，约书亚就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他说都不是，我现在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哎，我觉得这句话好帅啊！我现在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哎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哦，你们就觉得很兴奋。不是我们自己打仗，是这位基督他亲自来，他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哎们，所以表面看他告诉约书亚，表面看是你做元帅。好，但实际呢，基督才是那看不见的元帅。所以今天我们、啊、真是需要有这样属灵的看见。所以后面说要约书亚一直站在圣别的地位上，站在圣地。我想讲的圣地啊，大概你可以穿到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在旷野啊，在荆看见一团荆棘的火焰，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然后说你要脱鞋，因为这是圣地。那对照到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彼得就想起来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啊，他从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呢、啊、同着耶稣上到变化山上的时候，他彼得就在回头说、啊、我们在神的圣山上啊，我们看见了这些。那这一个呢，其实在彼得在圣山上他看见了这个荣耀的异象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提醒他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今天呢，摩西也罢，约书亚也罢，他们蒙召圣别，有就像当初彼得他们所听见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异象，我们要一直站在圣别的地位上，就是我们要一直专注于他，要听他，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站在圣别的地位上。好，那接着呢，这个怎么样能够看见基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你读信息选读。好，这个我们第二行，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意象，约书亚是怎样能看见这意象的？好，无他，那是因为他位置摆在前头的征战呢、啊，大有负担。我觉得一个要看见基督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人呢、啊，你必须是对摆在前头的征战大有负担。
阿门，
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是一个有负担的人。阿门。这个有负担为了征战，那约书亚呢，他后面说享受美地的出产以后，马上就看见摆在前面的是仇敌耶利哥坚固的城，他看得很清楚，他就为那个征战有负担。弟兄姊妹，你如果真要认识这位基督是耶和华军队元帅，你必须是一个对征战有负担的，换句话说，你是必须实际的摆在征战中的人。好，然后啊，李弟兄在那一段的倒数第三行，他说我相信为这缘故，他就到神面前去祷告啊，就是在那时神向约书亚显现，给他看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在这里你看见，首先你要为征战有负担，接着你要为了征战有祷告。好，那这个祷告呢，使你看见异象，明白？这个看见异象最后这个就成为你的信心和你的确据。Amen。 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面一个顺序，首先你必须为了征战有负担。
阿们。
Amen。 那这个征战怎么会有负担？ 接着享受基督了，你对征战就会有负担了。所以享受美丽的出产以后，对征战有负担。然后他说你接着要祷告。第三个你就看见异象，啊，就是耶和他是万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呢，这个看见异象就是你有信心，有确据 ，Amen。所以，这个顺序啊，我想弟兄姊妹，你把信息选出这一段，好好去读一读，是很有味道。然后接下去43页的，他说，有的人第一行，有的人能从他们自己的经历见证说，当他们享受了一点基督的包罗万有以后，马上就觉得属灵征战的需要 ，Amen。所以他们进到美地，其实他们美地马上享受美地的出产，还没开始耕种呢，啊，美地还不是他们的了，他已经开始享受美地的出产。这里意思说，我们只要享受一点基督以后，马上就觉得我们需要属灵征战需要。现在弟兄姊妹，刚刚我提到的三个，一个是霸占，一个是蒙蔽，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控告。
Amen。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都在？如果不警醒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三个打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征战的负担。好，那征战的负担，你看见这里有个元帅，啊，使我们能够有把握的往前去。请记得，我们的仇敌不是血肉，所以不是某人对不起我，某人跟我过不去。如果你是停留在这里，你就发觉你上当了。我们的仇敌是人背后的邪恶势力。
阿门。
所以在43页的第二段第二行，我们不是与人征战，我们乃是与那些在人背后的邪恶势力征战。后面有几个句话，我们若是向主忠诚，啊，站在复活的立场上，编主成军为他征战，我们就需要预备好，啊，然后后面这些经，我觉得有几个点，一个你要向主忠诚， Amen。 第二个呢，站在复活的立场上，站在复活的立场上啊，就是啊，不靠着自己啊，我天然的被了结，啊，不是凭着血皮肤之勇血气我就上去了干了，对，你不行，你必须要站在被了结，让基督在你身上是有复活的起头。然后呢，第三个你要编组成军为他征战，换句话，这个征战呢还不是个人的，是在身体里面，是在军队里面。好，后面说啊，这里的征战呢，啊，不是用属肉体的，是属灵的，是什么兵器呢？吹羊角号。我们读到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很特别，他是先在前面有一个小队的军队在前面走在前面，然后呢有7个祭司的拿着羊角啊吹号在前面，后面第三队呢才是抬着约柜的祭司跟在这个吹羊角号的祭司后面，最后其余的军队在后面。请记得，老百姓其实没有在这场征战中，在这场征战中的都是军队，啊，老百姓是没有的。今天我们如果是老百姓，你就只能远远的看。这场征战中啊，是军队还有吹羊角号的祭司前去，
啊，
所以我们需要宣告十字架得胜，啊，这里说到最后一段43页最后一段第三行，让我们吹号，让我们吹羊角，让我们宣告十字架的得胜，宣告那位得胜者的胜利。我们必须把基督宣告出去，就宣告我们所享受的基督胜过众仇敌的征服者。在这里啊，我就想在各位啊唱一首诗歌，就补大本诗歌633首。这个633啊，这里说了什么？或者我唱一遍哈，啊。前进基督精兵，前进如出征，十架旌旗构成，随主向前行。前进走上疆场，进攻主有名，必将仇敌扫荡，若听主号令。前进企图紧逼，前进路出征，十架旌旗构成，随处向前行。 二节，一问耶稣道明，莫惧彼穿透，所以基督君民向前将地球，若肯高声颂赞，阴间必动摇。所以亲爱的兄，赞颂声要高，前进基督精兵，前进路主真，十架旌旗高层，随主向前行，基督召会出征，四路大军队，鼓声在前宣行，我们在后追，并非分成两旗，鼓声与我们乃是一灵一体，一王并一心，前进基督精兵，前进路主真，四角旌旗高层，随主向前行，王位总必摧毁，邦国兴而衰，唯有基督召会，永远必存在，阴间权势虽朽，不能胜召会，召会随主进攻，必能毁魔鬼，前进基督精兵，前进路主真，四角旌旗高层，随主向前行，前进蒙恩圣徒，响应主召会，跟随召会不误，必走彩歌归，荣耀尊贵颂扬，归给得胜王，圣徒天使合唱，颂扬永无疆，前进基督精兵，前进路出征，四角旌旗高层，随主向前行。
阿
门。啊，这真是一个吹号的诗歌。
阿门。
我们都需要宣告基督的得胜。
阿门。
宣告那位得胜者的胜利。所以在四十三页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行，他说：“这就是得着包罗万有的方法，这就是在中心里。”在安息里并在享受里去得着那美地。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场征战中是借着享受基督，宣告他的得胜，然后我们这里也很重要，要忠心，要在安息并在享受里去得着那美地。
阿们。
好，对不起，我的时间已经用了很多了，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最后周六的部分，就说到我们要吹羊角，特别用历代志下二十章那里讲的约沙法，他奇怪，他的打仗啊，一个穿着圣别的礼服走在军队前面，你看这礼服怎么打仗嘛？结果众人一开始欢呼歌唱赞美，好，耶和华就派伏兵啊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再对照了启示录里说到了心腹军队啊，心腹军队是什么？那一般呢，他们正在穿着礼服啊，参加羔羊婚宴的时候啊，我想他们啊，这个礼服最后就变成军装，啊，很特别。他们就穿着礼服啊，来伏兵来打。所以，你说礼服怎么打仗啊？走路都有困难，怎么打仗？啊，但是在这里很特别，你就发觉其实不是他们打仗。
阿门。
你看耶利哥城，今天早上我们在晨兴中有位弟兄说，当一辈子军人也没看过这种打仗法。这个他说这个打仗怎么打呢？其实都不是他们打嘛，是耶和华带着他们打。
阿门。
表面看是有军队，是有军队在那里，实际上打仗呢，怎么吹羊角啊，呜这么绕着耶利哥城一路绕下去绕，那实在这里说啊，他们是带着和平的兵器， 我们不是逞匹夫之勇，我们去杀去啊，我们是带着和平的兵器前去，我们是宣告宣布和平的福音，宣告基督而征战。所以这里说到了45页，说我们若是要第二行，我们若是要见证得胜的基督，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安静，我们必须让祭司吹号，你们那后面的倒数第二行那一段倒数要必须让祭司体系吹号发声，不能有别的声音，然后等到时候到了，主所指定的时候到了，你我就必须呼喊，用大的声音来向主祷告并赞美，阿们。那仇敌就要在我面前扑倒，这就是我们征战的方法。就是换句话说啊，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已经受过很好的训练。这个训练呢，你看6天之久啊，每一天绕一圈，每天绕一圈。我想老百姓啊没有上去，军队跟着绕，军队一定会觉得，我想这些军队啊一定觉得不可思议，约书亚你在干嘛？这哪有这种打仗的？这种打仗，然后就拿个号啊吹啊，然后抬个约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很奇妙的征战，明白？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不是照着我们的方法，我们要学会安静，明白？的确，过约旦河，他们从来没有这种经历，都是走我们所没有走过的路；攻打耶利哥也从来没有这种经历，都是我们走我们所没有的路。所以，我们在侍奉中应该学习啊！感谢主，这段时间我们的因着疫情啊，的确带我们走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就在那里啊，感谢主，一面等候，一面我们就在那里啊吹号等召会。弟兄们在那里吹号带领我们，我们也在那边学啊，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啊，大家没有任何的异议。我觉得以过在北投大区啊，看见各个会所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交通的时候，我里面真觉得非常的喜乐。弟兄姊妹没有话说，大家一同一致采取啊公式的召会生活。我们没有在那里啊等待懈怠，我们是一般积极进取的人，所以弟兄们很受文山大区的影响，扩大扩大再扩大，你们，我们一直想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我们反而成为一般进攻得胜进取的人。好，那在祭司的体系吹号下，大家没有别的意见，我们都同心合意。所以他在45页第二段，他这样的征战是一个打仗，是一场征战，他说却是一个享受，一个安息，并且是一个满足。你们觉得这几个字眼啊摆在一起是很特别的，打仗征战怎么会是安息呢？怎么是满足呢？那是打仗征战享受安息满足。弟兄姊妹，请你这一周把这几个字啊摆在一起，好好去揣摩揣摩，这是很有味道的。阿们。我们借着打仗借着征战啊，结果呢赢回了我们该有的享受，得着我们该有的安息，而且我们实际能够活在一种满足之中啊，看似好像忙碌，看似好像付出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是一般最有享受的人
啊。
所以就是说要得着那地，我们必须众圣徒编组联合一起成为神的军队。那最后提到了就是啊，我们不只借着祷告胜过神，还要借着赞美，
明白
啊？一个赞美神的人是能够超越过一切的，
啊，
那借着赞美一直得胜。所以上周我们说得胜者的腔调就是赞美，明白？我们越赞美我们就越经历基督的得胜，阿们。所以我想这一篇信息啊最主要告诉我们要征战。为什么要征战？因为撒旦常常霸占我们，蒙蔽我们，控告我们，
阿们，
使我们啊失去对美帝的享受。那我们需要征战怎么办？我们需要看见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对，
我们借着享受他，然后我们就编组成军啊，在军队里面听从指示，没有自己的意见，并且最后我们是借着宣告啊，借着赞美能够在这场征战中得胜。阿们，
阿们。